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刚刚有提到这一个，就是我们上一次有谈到，就是在第一节里面谈到，就是中阿含、长阿含跟正阿含，其实就是以杂含经为根本，然后再收集更多的这一个佛的教说，然后依他的这个教说的长度，以这一个瑜伽师地论里面的一个传说，它是依照它的长度，还是它的一个说法的一个一种编排的内容，正一法、正二法这样，一法、二法、三法这样的一个方式呢，那就变成正一阿含，那中等长度就变成中阿含。然后比较长的就变成长阿含。那关于这几部阿含是不是还有包含其他分教，那这应该在第三章那边有谈，就在后来传出了一些内容呢，有些就编到中阿含经，有些编到长阿含经，那这个师父要再看一下，那可能下课再跟这位同学做说明。还有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12页、那是上一节的现存杂阿含跟与修多罗奇耶记说相当，那四阿含都染上部派的色彩，这是说修多罗等九分、十二分教后也有部派色彩，应该这么说啊，就是说这样的分类是很早的，在部派分化之前就有哦。但是，应该说是阿含，因为现在这一些分教它并没有集成一类一类的一个教典，大家听得懂吗？这个分教是一个分类的一个方式哦。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后来被这一个阿含经这种编排方式所取代了，所取代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变成一步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教典。都被杂糅在这个阿含经的一种编排的架构里面哦。那这一些阿含经里面有这个修多罗奇耶跟记说哦。那修多罗的部分，大家的一个经的内容就有多有少哦。那这个是每个部派在收的时候，比如说这一些经呢是修多罗的一个部类哦，那可能南传他收了一千个经典，那可能说一切有部他收了995部的经典，就是大家的一个经典的收的，因为大家后来分化之后，大家又在编辑哦，所以大家在收这一些经，还有它的编排的次序哦，因为有新的经进来，那到底要放在前，放在后？分化之后也都不一样，所以应该也都是有也就是说严格说应该是阿含经它是部派的一个编辑的一个就是说阿含经在部派分裂之前第二次结集就完成了，但是到后来部派分裂之后呢，大家各自又编辑自己的阿含经，所以每个部派的阿含经内容会有一些出入哦。那这样的阿含经还是会有一些是修多罗的内容，有些是企业的内容，大家收的这一个情况不一样，但也会有不同哦。应该这么说哈。那九分教跟阿含经两者为独立编辑系统。而使用共同的经文嘛，应该都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早期的这修多罗，他就有收一些经，那后来呢， 变成阿含经这种编辑方式占主导的时候，那他就被编在这个阿含经里面，那他还是修多罗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这个分教。OK， 那简单先跟大家谈到这边，这个蛮复杂的啦。好，那在第二节我们谈到这个中长增一的不同适应，那导师就要试图去看他们的一些特色在哪里。他们有一个编辑的一个纲领，那就是导师认为它是以四悉檀作为一个主要的纲领，那但是里面又有一些偏重的一些内容，那在第二节这边谈，那这边先跟大家补充219页这边，219页在二弟子记说这边，那这边讲到弟子记说这一个部分，那主要是这一个部分更广集成中阿含，那当然其他部分也有在里面，主要是这一个，这边只能说主要，导师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所以在这边谈中阿含，第一个倾向就是僧伽佛教跟律制这样的一个精神，编了很多跟戒律有关的内容在里面。那在这个曲末目犍连经里面的第二个圈，第二圈这边谈到说这个时可尊敬法，那佛法如果这个对这个时可尊敬法共爱敬尊重供养中奉离世于这样的一个比丘呢，那佛法就能够延续下来。那大家数一下这个前面的这个第二个圈有几项？九项。多闻善知识乐缘住，乐住远离，乐厌作，知足正念精进智慧漏尽。那其实是九项。那第一项在哪里呢？第一项在第一个圈，受持学处按时举行布萨，那这个是师父去查这个经文里面他这个所谈到的十项，是第一个是受持学处，那二才是多闻三善知识等等后面，然后他自己再把他这个编号一下。好，那221页，那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这个中阿含经的一个倾向，第一个呢就是律制的僧伽的，因为它里面编了很多跟僧伽有关的这一些内容。那第二个倾向呢，就是瓜胡二这边，就是法义的分别，在中阿含经里面有很多分别法义的这一些内容，这个是他的另外一个倾向。那在第一部分呢，阿拉伯数之一的这一段呢，主要导师要说明，就是中阿含跟中部他的部派属性。那中阿含导师的一个推断是说一切有部，那中部呢，他是这个现在这个南传上座部，那在古代他们称为这个赤铜蝶部、那第二项呢是这个说明他们的一个编辑呢，有一些因为部派不同，他们编辑有一些差异，那这一个在第一阿拉伯数字一这边导师有提出来，总共的这个经呢就不一样，但相同有98经，那导师说主要是由于二部的编辑不同， 那中阿含经有一大部分的经在南传，他们是被编到增支部去，懂意思吗？就是其实这个经没有少掉，只是说它被编到增支部这一个阿含里面，都是增一他们的增一阿含了，他们的增一阿含。那再来就是以这个共通处呢，那也有一些差别啊、哦，一些差别。那这边中部的分别品十二经，那中阿含也有十经啊、哦，那相同的有九经啊、哦。那这边有缺几部经，那这边有谈到这个一叶贤者啊、哦，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啊、哦，就是什么叫一叶贤者。一夜贤者他的一个字面意思就是说一个晚上、哦、他都能够这个奉行殊胜不染浊的生活，一个晚上、哦、所以他是一夜的贤者，懂意思吗？这个贤者就是奉行这种这个贤就是这等一下一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寄送的一个名称、哦、叫一夜贤者、哦、那字面叫一夜贤者，就是说一个人他在一个晚上他都能够有过着有着这种殊胜而不染浊这样的一个生活、哦、但是这个一夜呢他必须要在演这个怎么讲去引申他，他不只是一夜，就是说一个人能够一夜这样子的话，那他其实是日日夜夜啊、哦、日日夜夜，不只是黑夜，白天也是如此啊、哦。那再进一步引申呢，就是时时刻刻啊、哦，也就是说，从这个一夜贤圣，就是一个晚上都能够过着这种殊胜不染浊的生活啊。哦，不会有就其他这一些过失、哦、那他其实要表达就是说他是这样的一个贤这个圣者，他是时时刻刻都是过着这种不染浊的一个生活、哦、那英文叫 One who has had a single excellent night、哦、就是一个有着一个殊胜的一个夜晚的人啊、哦，叫一夜贤者经。那这样的一个一夜贤者，它其实是一个偈啊、哦，一个偈。那下面我会再进一步的一个说明了哈、哦。好，所以这边前面就是在谈一些它的一个差异。那在第三项开始呢，就在谈它的一个。分别呢是哪一些内容的分别、哦、那第一种分别就是偈颂闲聊的一个解说、哦、那就是一夜贤者经啦、啊、阿难一夜贤者经、啊、大家瞻言一夜贤者经、哦、那这个一夜贤者他其实是一个偈颂、哦、那大家听一下、哦、那记得下来就记不下来就听一听、哦、他在中阿含里面叫做拔地罗地记、哦、就是一夜贤者的意思，拔、哦、一个竹字旁，然后拔河那个拔，地面的地，然后这个罗就是这个婆罗门那个罗、哦、然后地是那个真，它是音译词、哦、就是真帝的帝啊，不皇帝的帝啊、哦、皇帝的帝，拔地罗地记啊、哦、啊，这个记诵他说默念过去，亦勿怨未来，过去事已灭，未来复未至啊、哦、不要去贪念过去，也不要去贪念未来啊、哦，过去是已经灭了，未来是还没有到。那现在所有法彼亦当为思，念乌有坚强，慧者觉如是。 若作圣人行，孰知愁与死，我要不会比大苦灾患中，如是行精勤，昼夜无懈怠，是故常当说拔地罗地记啊。这个就是经里面有人要求，就是说要了解这个拔地罗地记，就是一叶贤者记啊。那所谓的阿难一叶贤者记，大迦瞻言一叶贤者记，师父去查了一下，所谓大迦瞻言一叶贤者记，就是大迦瞻言解释这个记诵啊。佛说了之后呢，佛没有讲那意思，那大家就觉得说，那谁知道这个意思呢？那有人就说，大迦瞻言知道，我们就去问他啊。那从这样的一个题名，应该是一个是阿难一叶贤者经，应该是阿难对这个记的一个解释了啊，或是阿难参与问答。那卢一强其一叶贤者经呢，应该就是这一个尊者啊，他解释这样的一个经啊。那这个是所谓的记诵闲聊解说，也就是解释这一个一叶贤者这样的一个记诵，就刚刚师父念的这个记诵啊。那第二个呢，是关于的标题叫修多罗的分别解说了哈。那里面有第一种刮胡大 A 哦，就是叶的一个分别哦。那这边有小叶分别经、大叶分别经啊。那222。还有禅定的分别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分别，比如说这个是六处的分别，无增，增就是这个增就是争吵了哈，争论啊，就是不和啊。那戒还有地施等等。那还有从这个内容来分别的啊，前面是从这个精明啊，那后面是从这个内容啊，那还有禅定的一个分别，有这个大空经啊，那分别内空、外空、内外空啊，不动这一些禅法的一个修行次第。这个内空外空，内外空是禅观的一个内容了哈。还有这个善心不动利益经，说到这个不动这样的一个定法，还有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那再来有谈到这个十一甘露门，在北传是做十二甘露门啊。那十一甘露门是哪些内容？就是四禅。还有四无量慈悲喜舍啊，还有三个无色定，就是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啊，这三个扣除这个非想非非想，那北传就有非想非非想啊，所以它就十二个啊。那九次第定呢，就是四禅啊，然后四无色。然后再加这个灭尽定，就九次第啊。那还有这个中阿含的一七六经、行禅经啊，或者是一七七的说经，都广叙四禅、四无色定的一个修习、退定、住定，还有这个往上晋升啊，还有得解脱的种种差别。所以这边也给大家了解说，如果大家要去了解这些禅定的比较详细的内容呢，那大家可以依照这个注脚里面的一个出处啊，那大家可以去看。好，再来就是空的分别，那这边举的是这个中阿含的居楼受无增经啊，那这边有谈到这个。居楼受无增经，导师认为是 跟这一个般若经的这一个淡明无实啊、哦，这样的一个教学是很有关系的啊、哦。那因为刚好也是须菩提啊、哦，那这边提到须菩提诸性子以无争道，于后知法如法，知法如真实啊、哦，然后就说偈。这说偈这个逗号大家可以调整为冒号、哦、那后面两句是偈的内容，他说此行真实空，此行就是指这个无真行、哦、那它是真实的一种空的一个实践、哦、舍此住止息，那依照导师的一个说明，在其他的著作里面这个词呢指的是一种语言的戏论，这种真啊都是一种跟圣道无关的这种语言戏论，舍这种语言的戏论呢才能够助于这个止息，止息或是可以理解为涅槃，要灭除这个戏论呢那才能够体验到这个诸法实相。好，那这些是关于这个空的一个分别。所以大圣说空啊，它并不是突然冒出来，在阿含经里面就开始了。那导师也说很多内容都有一些这个相似的一个部分。那显然大圣又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发挥，但是它绝对不是没有传承的。好，在223。223这边也谈到这个业的一个分别啊，那如果大家要对业想要多一点了解呢，哦，那可以去读这些经啊，但是这些经不太好读啊，古文还是有一些困难啊。那导师说这一些业的分别是这个后来这些论师在讨论业的这个课题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那再来还有地的一个分别，地是圣地了，是圣地的这个地。那导师说这个地呢其实它是比较是说明苦地的部分，也就是五取蕴的一个分别。那还有缘起处，十二处，戒处，处就是这一个，它可以是十二处了哈，内六处、外六处啊，然后缘起，还有这个处非处，这个处非处呢，就是非处就是违背道理，违背这个真实道理啊，那叫非处。那处呢就是跟道理相符合的，这个跟前面的处概念不太一样，它就是符合道理的跟不符合道理的，那是这样的一个分别。好，那以上呢在刮胡山小节这些法的分别呢，那导说一部分明显是佛弟子的分别，什么意思？不是佛讲这些内容，是佛弟子啊、哦，他讲分别这一些差别的啊、哦。好，那无疑是这个中部的重心所在，所以所谓的佛说非佛说，在《阿含经》里面就有些是弟子说，不是佛说了啦、哦、但有些人会觉得说，那也受这个佛的一个认可嘛啊。那大圣经何尝不是如此呢？好，那再来看到第三大段，导师说这个分别它是这个原始佛教论就法跟律的一个方法，但是在中阿含它特别被重视，所以中阿含的一个特色就是法义的分别，那很明显刚刚举了那么多经各种不同课题的一个分别啊、哦，那这边导师要说明，就是说这个法 的分别呢，那后来就发展为阿毗达摩、哦、那这个比奈耶的分别呢，那就变成这个阿毗比奈耶、哦、也就是说法跟律的一个分别呢，它其实是相关的、哦、所以重律的那它就有阿毗达摩、哦、那就导师要谈的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哦、或是一个倾向这样子、哦、好，那在第一个圈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个阶级教法，所谓的教法里面的内容是身心定慧的修正内容、哦、是关于这一部分。那教智也就是比奈耶呢，它是关于自他身与清净的这个内容、哦、那这些内容导致说都需要从分别中得到明确无疑的一个理解、哦、因为到后代可能有一些内容呢，可能就不晓得它的一个详细的情况是如何，或是哪一些是确定是可以的，哪一些是确定不行的、哦、那就需要去分别。所以这个分别呢，它导致说这个，在我们看这个一、哦、他说这个分别它不只是分析而已，它也是这个明辨抉择，要告诉这个我们就是说什么才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而不是分析完有哪些东西，这些东西里面哪些是正确，哪些是不正确的。好，那里面也有一些接近阿毗达摩这些经，那下面就是的经呢，就是主要就是这一类，比如说这个毗陀罗经，好，224页。那这就是他们其实这些经的内容、哦、或是这个讨论的一个方式呢，它基本上是很接近阿毗达摩，是导师在这边提示的、哦、那在第二个部分被称为论阿毗达摩的一个例子、哦、这边就举出来、哦，那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那就是说这个在中阿含的这个戒成就经、哦、那里面有一个情境，就是说舍利佛说这个入这个灭尽定不得究竟智，也就是没有得到这个解脱，没有解脱，他就会在受生嘛，对不对？那他说以时候呢，生在异生天。那优陀夷呢，一再反对这样的意见，他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或者说，这个导师在其他的书里面也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说明里面。导师在空师三就里面说这个灭尽定呢，它在佛教界是不确定的。所以这边到底优陀夷反对的是什么，到目前师父的理解也不，因为经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齁、哦。那似乎是反对这个异生天这样的一个地方齁、哦。也就是说目前师父的理解就是说，比如说假设大家现在有这个定的功夫很好，修到这个空无边处定，那死后是如果没有解脱，死后会到哪里？不知道，就空无边处天呐、啊。就是说这个是业力，大家知道禅定的业是重业强业啊，就是说你的业呢，会决定你。这个时候受生的地方，如果你有第四禅的定呢，那你基本上就是投生在第四禅天里面，这个是根据业力的一个理论。好， 好，那现在这一个灭尽定在佛教界里面，它确实老实说是不确定它的一个层次，或者有些认为没有这样的定，有些有。那它是如果按照这个九次地定的话，它是非想非非想处之后的一个定，懂意思吗？好，那现在问题来，就是如果按照阿毗达摩这个部派的一个对天的一个分别呢，那他会，你若是非想非非想处定的话，那就是时候到哪里还是不知道，非想非非想处天。好，那现在问题来，灭尽定他基本上他已经不是这一个非想非非想处定了嘛，那他死后到哪里去？可能师父的意思就是说，舍利弗说他死后就生在这个一生天里面的一个天里面，那优陀夷说没有这样的地方，最高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天，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到底他死后生在哪里，可能是优陀夷他所反对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了哈。那师父也没修过灭尽定，也不晓得死后会到哪里去了哈。似乎也没有人探讨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哈。或者说师父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师父可能要回去查一下这个入灭尽定，若他没有得究竟的话，那他会升到哪里？那有可能他是升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天，然后因为他可能是非想非想处的一个差别，另外一种圣者才能够得到的一个定，有可能是这种非想非想处定的一个差别。好，所以以上呢，我们看这个解三这边就以上导师所举的这些例子呢，那就表示以分别为论宗的这个阿毗达摩已经开始在这个发展当中，就是开始在论这个分别一的一个法，或是某一种课题这样子。那前面是法的一个分别，那第二个是律的一个分别，那律的分别就有产生这一个种种的一个戒律的一种分别的内容。比如说这个戒经的解说呢，解说就是分别嘛，那同叠律就称为经分别，戒经的分别。那其中的比丘的部分呢，名为大分别。那关于比丘尼的部分叫比丘尼婆罗提木叉分别等等。那升起律也有它叫婆罗提木叉分别。那说一切有不比奈耶呢，那西藏的一个翻译就分为这个毗尼分别跟比丘尼毗尼分别。好，那导师说可见这个分别也是这一个智，这个律，这个智律也就是研究律啊，或是学习律，或是了解律的一个重要方法。那戒经的这个文句分别啦，梵相分别，那是这个是戒经的解说的主要内容。老师说他都是采用不厌其烦这个辨析的一个方法，那主要是要说明律也有这样的一种分别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做解说。好，那在瓜湖山这边呢，导师就谈到这个法跟律的分别呢，那就发展类即为见度。这个见度什么意思？见度就是类聚的一个意思 那譬如说这个八见度论就有八个篇章啊。那在这个尊婆须弥菩萨所论集里面有14个见度，有14个类啊，就是篇章了。这个见度也是一个篇章，就是这个篇章有一类的一个课题这样子啊。那律也有见度，所以论跟律呢，论有这个法有分别，律也有分别。法有见度，律有见度，所以这个都是一致的一个发展倾向啊。好，那我们看到225页。好，总之啊，前面讲了这么多这些琐碎的东西啊，那导说分别法义啊，分别分类啊，串集。这个大概是见度的一个概念啊，分类啊，串集是阿比达摩跟这个比奈耶所共同，就是在这个法跟律呢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产物啊。那这样的一个发展这一倾向发展起来，佛法就成为这个明确的、条理严明的，就不会说模模糊糊的。好，那再来就是这一短第一项的一个总结啊。那导师说，从部派佛教来看呢，凡是重律的，也就是自己有一部律的，每个部派都有一部律的这样的一个部派呢，那基本上他也是重阿比达摩的，但是也有程度不同啊。比如说说一切有部啊，那他也是重律的，那他也有这个阿毗达摩啊、六祖一生的这样的一个论传说啊、那但是重法第二个圈这边导师说大众部，所以传说有论书啊、而竟没有一部传过来。那至少可以说明大众部是不重阿毗达摩的。大众部它有论书，那在注释63这边导师有根据玄奘大师的一个游记、哦、那有提到这个大众部有论书、哦、在注脚63这边。那意境在第五项这边有列了好几个啊，一二三四五，在第五项这边意境三章，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里面呢，也有说到大众部、四根本部啊，三藏各10万颂。所以三藏就是经律论，所以它是有论的。所以导说意思可见，在西元5到7世纪的时候，大众部却有大部的阿毗达摩各10万颂，十万颂蛮长的、哦、好，那这个是导师的一个说明。那在律藏方面呢、哦、前面摩诃升起律、哦、就是说大众部其实也还有分出其他的一个分支、哦、上座部呢它是重律的，所以它每分出一个部派它都有一部律，比如说这个还有这个法藏部它就是4分律、哦、然后呢这个次同叠部就是同叠律，说一切有部呢跟就是说一切有部律、哦、那等等之类的、哦、化地部呢它就有5分律、哦、这都是上座部分出来的，这个在讲义没有。好，那好，所以但是这个大众部呢它就只有一部律而已，叫摩诃升起律、哦、它虽然有很多分支，但是都还是用这个摩诃升起律，所以 所以导师说这个大众部是重法的，他不会重视严密分析的一个学风，所以他重的是法的一个精神大要，他不会去做这种严密的分析。那再来导师就谈到说，这个在中长真阿含集成的时代，也就是在七百劫集的那个时候呢，以这个分别去分析，然后去解说，然后去确定一一的法，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论法来自律的一个学风，是在佛教中是主要的一流，因为上那时候还没有分裂了，但是它已经是重要的一个一流。那中部的集成显著代表了这样的一个倾向，也就是分别。那这个明确决定，所以它这个分别呢，它里面带有这种明确的解说。决定的一个解说，那就不会有犹豫了，所以导致说这样就被称为对治犹豫，让大家这个有疑惑的地方呢，那他就做明确的说明，决定的一个说明，那这个是为什么会被称为对治犹豫的一个理由。那当然这个又回到上一次讲这个决论师，他这个四部注的标题不一定是跟这个经的一个精神是相关，那至少他是这个对治细谈，对治细谈。好，那最后导师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他说对初期大乘经来讲，中阿含经的关系并不密切。这边大家注意，并不密切不是说完全没关系，然后只是说并不密切。为什么？因为大乘它是重直观的，重法的，它基本上它比较没有这一些名相的一个说明，它是直指修行的一个核心的课题，它在大乘经里面比较没有这一些，特别是初期大乘经没有这一些特色，没有这些分别这样的一个特色。好，那以上呢是关于这个中阿含的部分。那第二项呢就谈的是长阿含，所以在第二节的部分呢，就是导师要去一一的去分析每一部阿含经它的一个重点跟特色，他想要证明就是这个四悉檀，或者是觉论师的这个四者是个注的一个标题，那就是说长阿含它是世界悉檀，那它为什么是世界悉檀的呢？导师就要这边要开始做一些详细的一个解说。好，那在225页的最下面这边，导说长阿含经或是长部呢，它里面的这些内容很多是破斥外道的，但是呢它重在适应印度神教的要求，而表彰佛的超越崇高跟伟大，也就是适应这一个不同的这个文化，所以导师认为它是这个世界悉檀。好，我们看到226页。那首先导师就来看这个佛弟子赞佛的一个方式，那一开第一项这边谈到佛弟子信佛、崇敬佛、尊崇佛，这个是理所当然的。那导师在中部中呢， 或说如来是等正觉者，或是法是善说，生前是正行者，有这些内容，是从这个知见清净离贪极境中理解出来。就是说佛他是正觉者呢，是因为他知见清净离贪，然后得到极境。好，那这个第二项呢，或见这个如来是众弟子的这个梵行成满，表示对三宝的一个尊敬，就是他的尊敬呢，主要是他的一个梵行，或是这个智慧的一个清净。好，或有第三个，或有见这个佛的相好具足，对佛表示敬意的。好，所以说这个节里面导致说这一类的赞叹，它有所依据，依据是什么？依佛法的特质而赞叹。但是呢，在这个瓜胡二这边导致说，在长阿含经的一个赞佛的方式，它是适应世俗的。它就是说在中阿含经里面赞叹，它还是依着佛法的一个特质啦而来，但是在长阿含经呢，它是适应世俗的。比如说佛的弟子善秀认为这个佛没有现神通，没有说明这个世界的起源，就不能满足他对宗教要求，就不够伟大。这中阿含经里面佛的伟大是因为他的智慧，他的一个修行离烦恼，或是这个至少相好具足，也是一种修行的一个成就嘛。但是在长阿含经里面，佛如果要伟大，要现神通，或者说要跟大家说这个世界的起源，因为其他宗教他讲不清楚，那佛要讲清楚。好，在一向流行神教印度，因此而不能信佛，应该是有这种人的。所以就是在长阿含经里面，他会去讲这个世界的起源，然后佛现种种神通等等，那主要就是要摄受这一些人，就是说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子的话，佛就不够厉害，佛就不够伟大。所以在长阿含经里面有这一些内容。好，那导师要进一步的一个申论，就是说佛法的特色，它是不用神变的，不用这个神通神变，即心神变。所谓的即心神变，就是他心通，就是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而是以这个教界神变。教界神变就是说法，它其实也不是什么变化的一个东西了。这神通神变就是显现这一个神通，比如说飞天啊，钻地啦，上升出火，下升出水，那经典里面是这样子谈的，就是会飞起来，然后或者身有种种的变化，这叫神通神变。那即心神变就是知道你在想什么，就问他，你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啊？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也表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样子。那这个教界神变其实就是说法，说法。所以老师这边讲到佛法的特色呢，它基本上它是不用神通跟即心神变，而是以教界神变来这个教化众生。那这正是佛的一个伟大。但是呢，世俗这个神教的信仰者，他没办法接受这种没有神通的伟大这样子，于是佛法有了新的方便来适应他们。好，那 下面就是这些内容，比如第一项呢 ，A 这边就是以寄说来表示神通，寄说就是预计未来啊，预言啊。好，我们看到227页。那寄说里面有二类了，第一个就是寄说未来，是预言未来的事情啊。那比如说这边谈到这个第五个圈，最后一个圈呢，这边谈到这个预计弥勒当来成佛，或是预计这个华士城应该就是阿育王的这个首都吧，大概是阿育王还是哪一个王忘记了，就是预计他未来会繁荣，那是未来事。另外呢就是寄说过去事，也就是告诉这个佛弟子过去发生的事，表示他知道，他能够看到过去。这个是第一类，以寄说来显示这个神通。那第二呢 ,B 呢就是以神境通来表示神通。那是这样的一个神境通呢，有下面这几个，第一个虚空中往来，用飞的啊，会以神力渡过恒河啊，应该也是用飞的啊，等等，或者说这个使这个搅聚多河啊的这个浑浊的水变为清澈。还有这个佛涅槃后他伸出双足让大迦摄礼足，佛已经涅槃了，那大迦摄要来礼足，他就把脚伸出来给他礼足。这其实在我们看来是蛮突兀的，但是他们有些这个神教人觉得，这样子才厉害，那我才要来信佛教这样子齁。好，所以就有这些内容跑出来了。好，在228页这边啊，那关于这些内容，这些神通的内容呢，他说重视神通，它引发了两个重要的一个信仰啊。那好，我们看内容，他说在藏部里面，神通的这个事迹非常的多啊，所以它确实是适应这个印度神教的一个文化，所以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一个事迹哦，在《长安经》里面，那梵天他也现神通哦。好，那里面有谈到这个四神主，神主就是神通引发的一个主处，它是一种定来的哦。那所以说这个要引发神通呢，要修特别修这个四神主这样的一个定。好，那这四神主是好，神通原是这个印度一般所信仰的，那这藏部重视神通的缘故呢，它引发了两种重要的一个信仰，就在神通这样的一个事迹里面呢，有两个重要的信仰。第一个神通延寿哦，那这个就是在《游行经》里面，世尊有谈到说，如果呢修习这个四神主，然后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余，可以多活一劫啊，多啊。所以也就是说，修四神主的人呢，能够延寿命到一劫或一劫以上啊。那在这个经论里面也谈到，阿罗汉若入这个边际定了呢，能够延长寿命啊。所以后来这个四大声闻呢，16罗汉常住世间的传说就由此流传起来，就是说他要有一个依据才能够有这些四大声闻16阿罗汉啊常住世间的一个传说啊。 老实说也可以与这个修定的长生不老所相结合。那修这个四神主可以祝寿一劫以上，启发了佛寿不止80岁的一个信仰。好，那这个大圣呢，大家读过法华经吗？佛寿是多长？无边际啊。那基本上导师也有一点暗示，就是说这个到法华经谈到这个佛的寿命啊，是无量无边的哦。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信仰了，然后再增广而发展。但是这个无量无边呢，那在导师说，他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他已经超越了，他不是真的寿命非常的长。大家听得懂吗？就是寿命很长很长，那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无量无边，他已经超越这种时间的这样的一种局限，所以他其实就是诸法实相的一个误入，所以他就是寿命就无尽，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再是普入八众，这个导师说会后来引发就是天菩萨啦，畜生菩萨啦，鬼畜菩萨，这一个是很可能是受这样的一个信仰而来。那这个八众就是人四众，天四众。好，那在这个我们看到229页。其实八众呢，导致前面一段经那解释在这一边后面那这个八众其实统括人跟神的一切那经一经说佛不知多少次到八众中去，就是现种种身，而所现的身呢都比一般的要高明与他们坐起言谈说种种法那也比他们说的更高妙，这样的往来谈论他们竟不知道是谁好，那老师接着说，佛的这个神通变现不但可以变现为种种天身人身，而也暗示了一项意见，在刹帝利婆罗门居士在家中沙门通于这个佛教还有外道的出家人里面，还有梵天摩地士四大天王龙夜叉等都有可能佛的化身在内那这就是大乘佛教里面这些部分就影响到大乘佛教好，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只是一个暗示。那化身呢，原是印度神教的一种信仰，那在佛法中渐渐流行，将在大乘佛法中兴盛起来就是说，导师为什么会说这个到大乘后期，神跟那个佛就不分了那起源于在《长含经》就有这样的一个普入八众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各种人都可能是佛我们不晓得佛现在现什么身来所以说他是这个龙也可能是佛鬼也可能是佛等等所以整个这个到底佛的一个这个本来纯正的信仰就被模糊掉了就被模糊掉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边，这个是《长阿含经》里面的一个现象，那它确实影响到后来的这个大乘佛教，乃至于越到后期呢那就神跟佛就越分不清楚了好，所以导师就是说里面大乘佛法有一些正面的元素跟负面的元素那在大乘 佛法兴起之后呢，它两个都有继承，那也就是说正面元素它跟修行有关，负面元素就是世俗化的部分。那当然在导师的人间佛教，它是要把那些负面的元素排除了，那吸收正面元素，那也要告诉我们说它其实不是石头里面蹦出来，是从早期佛教里面的元素在把它这个发扬光大的，它是有所依有所本。好，我们下课10分钟。